好，法国在水务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中国和以色列威胁着法国水处理工业的市场份额，对北京来说这是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不管是对基础设施还是战略联盟，北京都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和以色列的战略联盟。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专栏节目《经济智慧》主持人日前采访了弗兰克·加朗，他是与水资源有关的安全问题专家，新兴环境咨询公司环境应急与安全服务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本次节目就介绍这次采访。弗兰克·加朗，你好。
你好。
这么说，中国是将水资源列为国家安全问题了？
Très clairement, la Chine considère la ressource en eau comme un enjeu stratégique.
很明显，中国将水资源视为一个战略问题，一个安全问题，这是国防问题。我记得在200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更确切地说，是专门针对水资源稀缺和集体安全问题将对中国产生的问题。
气候变化？
Changement climatique est venu s'ajouter au problème。
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在2008年，胡锦涛是中国国家主席。要知道，胡锦涛是学水利工程出身的，因此从2002年到2012年，他在水资源方面真正动员了他的国家，这表现在商业、战略基础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是向中国北部地区提供用水的真正动脉。关于中国北部，应该了解的是，这里只有中国 15% 的水资源，但 45% 的中国人口生活在那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8%， 但中国的水资源只占世界的
6%。
利用管线调水。
Alors, des canaux qui partent du sud au nord.
从南向北调水的管线是从长江取水，把水运往北方。南水北调最东边的管线东线已经投入使用，是在2017年完成的，提供用水给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天津有1400万居民，是中国的第四大城市。今天天津部分地区的用水是由东线供应，长达数千公里的管线将水从南方运到北方。
Du sud vers le nord.
那么有水、长江水，还有淡化水的技术，是这样吗？
Alors, la Chine s'est lancée à partir de 2010 sur le dessalement.
中国自201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海水淡化，首先是作为一种备用资源，但现在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证据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当中，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将于2025年结束，其中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海水淡化目标。现如今中国每天淡化160万立方米的海水，160万立方米对我说并不多。例如像巴塞罗那就有一个海水淡化厂，每天淡化约20万立方米的海水，大约相当于城市需求的 20%。 因此中国已经开始建造大约140个海水淡化厂，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沙特阿拉伯的水平。在世界海水淡化能力方面，目前沙特毫无疑问的是世界第一，每天淡化750万立方米的海水送往该国各地作为日常用水。但中国正在崛起，它将成为一个主要的海水淡化大国。我们之前谈到了天津，直到现在是南水北调，给该市供给供养，但因为气候变化的后果，水已经不够用了，因此天津将需要两个海水淡化厂，所有的中国工业也将如此。
天津 va avoir besoin de stations d'essalement, de même que toute l'industrie chinoise.
还有人工降雨的技术。
Alors ça sont des...technique de modification climatique qui inquiète beaucoup.
这是改变气候的技术，很让人担心，特别是中国的邻国。 想必一会儿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在中国，人工降雨从1958年就已经开始了，是在云层中播撒化学无机物碘化银，可以用高炮播撒。今天中国军方已经成为人工降雨领域的大师。
Et aujourd'hui, l'armée chinoise est passée maîtresse dans le domaine。
美国人也是人工降雨这种技术的先驱吗？
Alors entièrement, ce programme d'ensemencement nuage, c'est le programme Cirrus.
完全统一，人工降雨技术是塞拉斯程序，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被用来对敌方进行降雨，确切地说是针对胡志明的后勤补给线进行降雨。中国从1958年开始使用这项技术，如今在人造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北京最近宣布，作为将在2025年结束的五年计划中的一部分，在面积相当于印度 1.5 倍的领土上进行实验，给出是印度面积的 1.5 倍这个数字并非巧合，因为这些实验性方案和人工降雨的云端发射具体方案都备受关注，尤其是中国南边的大邻居印度，其自己就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问题。
那么
为什么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结成战略联盟？以色列在这些技术领域也是领先者吗？
Alors entièrement, Israël est un État.
是这样的，以色列是一个诞生在沙漠中的国家，他把水资源作为国家安全和国防问题，因此以色列在上世纪50-60年代已经开发了海水淡化领域的技术。以色列在废水再利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请记住，90%的以色列废水在回收经过处理后，重新注入供水系统当中，供家庭和农业使用。以色列也已经在智能灌溉领域植世界牛耳。那么所有这些使以色列强大的技术赋予了其韧性，特别是对气候变化的后果具有非常强的抵抗力。这些技术都是出口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自2017年以来，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流增长了一倍多。中国的战略主题之一是水资源，确切地说，中国希望从以色列进口以色列的技术专利，而且以色列的技术在这个领域绝对是了不起的。当然，中国也会非常仔细地研究法国公司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可以提供很多答案。
在谈到法国之前，这是否非常明确地意味着中国正从以色列转让技术？
当今中国正在建设废水再利用海水淡化方面的能力，并且正在学习中国在核领域、航天领域以及我想说的所有其他高科技领域中获得的知识经验。当看到中国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壮志时，他们自己学习，但同时也向外部学习，而这正是在水资源领域中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水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问题。
为
了征服市场，以色列公司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件值得害怕的事情，还是已经存在的事情？
Alors, vous aurez des alliances de circonstances.
显然会有一些便利的联盟，特别是在非洲，以色列的水务公司已经进入当地，而中国公司在那里更是突出。
他们是否在一起工作呢？
还没有，但很有可能。你知道，在不到10年前，当一家中国公司购买葡萄牙水务公司的股票时，是因为这家公司已经进入了非洲市场，因为这家葡萄牙的公司在莫桑比克有业务，在安哥拉也有。在安哥拉，以色列的一家水务公司也已经进入，因此我认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将会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也存在于法国公司。是什么导致了维利亚和苏伊士的合并？是来自外国企业的压力，新加坡企业的、西班牙企业的、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压力。当今拿中国的公司如北京自来水集团、如中国水务集团为例，他们既是国内市场的重要角色，也是走出国门的参与者。他们将在未来越来越多的这样做，以满足像非洲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对水资源的巨大需求。所以我们处于一场国际竞争当中，需要两个大型集团，就如同一艘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那样。而这就是维利亚和苏伊士的合并占上风的原因。
竞争对手之间是否平等呢？ 法国在技术上仍然领先，还是完全不了？
Alors, bien sûr, la France a des avances.
当然的，法国是走在前面的，日常的研发工作使我们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但最重要的是，法国拥有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通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取得的经验，用科学和良知来管理供水网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知道，并不是只增加供应量那么简单，还必须发挥市场的需求。而发挥需求意味着修复泄漏，用一大堆传感器将供水网络数字化，这可以让人能够进行干预，从而减少水的流失。而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法国公司仍然是无可争议的委托管理的世界领先者，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关注警惕我们的市场份额在近期或中长期内不会受到挑战。但这是要通过继续创新，不断拉近距离，通过整合非常有力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从西班牙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维利亚苏伊士合并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巴塞罗那的水务公司整合纳入了这个价值420亿美元的巨头公司。
Effectivement, Aguas de Barcelona a intégré ce géant de 42 milliards qui gouverne.
确切地说，弗兰克·卡朗，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将欧洲公司联合起来形成巨头企业，还是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竞争水平？
Je pense que c'est une première étape.
我认为这是打造丹凤帆船的第一步，它是水上空客。但是明天早上确实可以设想一下，现有的德国合作伙伴，他们在德国和中欧其他地方的水务市场很活跃，可以加入这些大型联盟。这些大型联盟能做些什么呢？能够投资、接受援助、运行技能和人员的转移。运营商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将输出他们的管理能力。
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短的回答，美国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就只是干看着不干涉吗？
Alors, vous savez, Joe Biden, qui a été élu, en fait, sur le programme d'Hillary Clinton, il y a 5 ans.
要知道，五年前，拜登是根据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大纲当选的，他宣布了有关水务领域的一些重要决定。但是美国水务市场的 92% 属于公共市场，卫生领域 95% 的市场是公共的，所以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到目前为止只有公共运营商。
Donc, les États-Unis chantre du libéralisme en fait n'ont que des opérateurs publics.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公民论坛，介绍全球水战中以战略联盟。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福林的配音，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